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十课，张老师将继续谈基督教伦理学的特色。昨天我们听了特色一，人的无能，你是不是觉得获益匪浅呢？今天我们听特色二，那就是发自内心。来，准备上课了。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个空中神学院。我们这一课呢是基督教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十课，第十课。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伦理学的特色啊。第二，发自内心。基督教伦理学的特色。第二，发自内心。换句话讲，我们还有第三的。今天我们主要啊有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就是登山宝训那里，特别是从第十七节开始啊往下面看啊。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呢，我们翻开，我们固定它啊，我们等一下常常要来看这段圣经的。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啊。有一天有一个女人走到我们教会来啊，就是我以前的教会。她就问我，她说牧师啊，假如想进入基督教有什么手续的？我说没有什么手续啊。她说这一定有手续，怎么会没有手续？我说什么手续啊，就是唯一的手续就是你真心的相信啊，相信这个耶稣。那么她就不明白我的答案。他就说一定有手续，好比说要填一个表格啊，再交两张照片啊，还有什么什么费用啊。我说那些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我最重要的就是唯一的手续就是你真心的相信，那就可以进入我们基督教。你看从这个女人的观点看来啊，她以为啊你要进入任何一个宗教啊，你外在的办一些手续就可以进去了。他没有想到我们基督教是很注重那个内心的，你的内心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啊。我很多次我的会友们他们家里面有人死了要办丧事的时候，那么家人就要求他们烧香拜祭啊，那么他们就说不行啊，妈妈，我是基督徒啊，我不能拜那个呀。那么他妈妈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不能拜？他说因为我不相信那个。他说你不相信你照样做就好了，我不是要你信，你就烧几个香插进去，那在那里拜两拜那就行了，这样子。你看在一个非基督徒看来呢，他以为我们基督徒也是无所谓的，外面只要外面做个样子啊，在他们的宗教里面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在外面做一个样子去烧香那就行了，那就够了。但是我们基督教就不是这样看法的，我们看你的内心。假如你这样做烧香呢，你就代表你的内心呢也是去相信他，所以我们就不容许这样子啊。你从这两个例子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伦理啊跟外邦的伦理啊往往是不同的，我们是注重那个内心的。其实在耶稣之前呢，神已经给了以色列人一套律法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律法就包括十条诫命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律法。 那么守律法遵守的最彻底的是谁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但是耶稣就强调，耶稣说，假如你们要跟从我呀，你们的义越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你就不能进天国啊。而且耶稣讲过，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那么到底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呢？主要呢就是指着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去遵守律法，而不是从外面来遵守它的条文。今天呢我们要从三方面看看这个内心的问题啊。第一方面呢，就是根据耶稣所讲啊，我们的私生活比我们的公开生活更重要啊，私生活比公开的生活更重要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到26节那里啊，那里讲到仇恨啊杀人的问题。那么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那么不可杀人呢，我们知道是旧约的十条诫命之一啊。那么而且呢在出埃及记21章12节那里讲到打人以致打死的。那么打死人，这个人就是杀了人呢，必要把他致死啊。那么这个是与公开的生活有关，这是国法啊，国家的法律。所以呢在耶稣之前呢在以色列的地方各城啊都有审判官的啊。其实呢在犹太人当中呢很少杀人的，在外邦比较多啊，因为犹太人一向有法治啊，有一个审判官啊。我们看士师记啊，士师记呢，那个什么叫士师呢？士师往往是有审判的作用的啊。那么这种审判的审判官呢，往往在外邦里面是没有的，在外邦里面往往就是仇来仇往的啊。你们那帮人杀了我这边一个人，我们呢又去报仇，又杀了你们一个人啊，等等，杀来杀去啊，往往是私下的复仇啊。所以呢，在外邦啊，这个仇杀特别的多。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呢就比较少啊，他们一听见十条诫命的有这条说不可杀人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啊，他们就感觉到我们有这条律法哦，我没有杀人哦啊。那么而且呢，一方面他们有安全感，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对自己的内心呢也有一种安全感，他们感觉到我是个好人啊，我没有杀人啊啊，他就感觉到自己没有罪啊。今天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我们往往讲罪的时候，一般的人一想就想到杀人，他说我没有杀人啊啊，所以我没有罪啊啊，我没有罪，因为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害人啊啊。那么他们直接想呢就想到杀人啊。但是我们发现呢，耶稣就不是这样看，耶稣他是指向我们的私生活啊，不光是指向我们的公开生活，你杀人是公开的生活啊，私人生活是什么呢？你看耶稣在这里这样讲，他说22节啊，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那么耶稣说，向弟兄动怒啊，这种人呢，就等于是杀人，难免受审判。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谁是弟兄呢？当时还没有教会，所以呢，这个弟兄不是指教会里面的信徒。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弟兄是包括教会里面的信徒，但是在当时来说，还没有设立教会之前啊，弟兄这两个字基本上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就是指着家里面的兄弟啊，你家里面有兄有弟，这是弟兄啊，弟兄姐妹啊，兄弟姐妹啊。但是同时呢，什么叫家呢？在犹太人当中呢，在同一个房顶下的啊，都是弟兄啊。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房子里面住的，就算不是父母生的兄弟姐妹，就算是其他人啊夫妻啊仆人啊在农场里面的劳工啊，打鱼的渔夫啊，一同住在一起的都是弟兄啊。只要是在同一个房顶下的 住的人，我们都是说弟兄啊。那么这个就是私人的生活了嘛？那这不就不是公开的生活了嘛？公开的生活是对外面的啊，在街上的啊，在公共场所的，但是私人生活就是在家里面的啊。换句话讲，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在公开生活里面没有杀人，但是你在私生活当中呢，你用语言去杀人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叫语言暴力啊，语言暴力啊，就是不是用拳头用脚啊来打你，是用语言来施行暴力。所以耶稣怎么样说呢？22节那里啊，继续的讲，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啊。耶稣这里说骂人也不可以啊，不光是打人杀人呐 啊。什么叫磨砺呢？什么叫拉家呢？啊，用今天的话说，磨砺就是笨蛋啊，笨蛋啊，愚蠢啊。这个拉家呢，就是没有用的，你这个没有用的人啊。其实在我们的私生活当中，在我们家里啊，我们是不是往往用语言暴力对待我们的家人呢？哎，这个在耶稣来看呢，就等于是杀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在中国各省各乡村，可能我们所用的字不一样啊。在香港我们常常说人家是蠢材啊，蠢材就是笨蛋啊。那么我不知道在你的乡下，在你的地方，你是用什么字啊来骂人的？但是你无论用什么字啊，都是一样啊。特别是你把人家贬低的，说他是好像猪那样子的啊，好像狗那样子的啊，没有用的，没有脑的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语言暴力啊，这些都是磨砺，这些都是拉家啊。所以耶稣说，我们在公开生活里面虽然没有真正的杀人啊，但是在私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用语言去杀人，这本身呢就是犯了这条诫命啊。耶稣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会骂人呢，用语言暴力呢，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怒气。所以耶稣在22节先说我们向弟兄动怒啊，难免受审判。动怒还没有骂出来哦，这个嘴里面还没有讲出来哦，但是你先在嘴里面先在心里面有了怒气，然后在嘴里面就开始骂人了。所以这个骂人与心里面的怒气啊，这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耶稣呢是说，你心里面一动怒呢，你嘴里面就骂人了，这就等于是杀人了，这是你们的私生活啊。我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在我们住的那条乡村里面啊，在香港啊，香港也有乡村啊，现在还有啊，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住在那条村子里面呢，有一家人，那个母亲呢，常常到外面去打麻将啊，这个在香港很普遍的啊。这个母亲常常到外面去打麻将，打了麻将呢，你看这些孩子们呢，很聪明的，他先派其中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去看看妈妈是输了还是赢了。假如妈妈是赢了，哎，那么那孩子们呢就无所谓了，知道妈妈赢了，回来不会发脾气。但是一看见妈妈输了啊，就不得了了，孩子们马上回家呢，就告诉其他的兄弟姐妹了，大家就把书本拿来啊，都在那里读书，都乖乖的啊，把房子就整个房子都收拾的很整齐的啊。因为这个妈妈怎么样呢，她一输了麻将呢，一回来呢，她心里面就一口气，一肚子的气啊，不知道怎么发誓，他回来呢就拿这些儿女们呢来出这口气啊，他就充满暴力的拿着一个棍子就打他的儿女们啊，就用很多的借口啊就打他的儿女们啊。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她回家啊就是充满暴力的，她公开的时候对邻舍很好的吧，讲话都很有礼貌的吧，但是呢在家里面的常常就是这样子啊，无理取闹啊，对儿女打又打又骂的啊。我知道有很多男人呢都是这样子啊，在外面很好，但是回家的时候呢就常常对自己的妻子啊往往是又打又骂的啊，骂他的太太是讨饭婆啊等等啊 啊，也有一些女人呢，动不动就骂自己的丈夫。啊，我知道有几，我听过有几个女人呢，骂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是就是神经发神经病的啊啊！还有女人更糟糕了，骂自己的丈夫什么是一堆狗粪啊，这样子啊，她所用的字啊就更难听了啊，我在这里不讲了。假如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骂了别人两句，那我们就杀了别人两次了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是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私生活比我们的公开生活重要啊！很多人公开说话的时候呢，是四平八稳的啊，什么人他都不得罪的，甚至是很犹疑的、很退缩的啊！但是在私生活里面呢，往往就破口大骂啊，这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所以耶稣说呢，这种人呢难免地狱的火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真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悔改呀， 要为我们在私生活里面讲的那些不好听的话、骂人的话，我们要悔改啊。那么有些人呢，他在私生活里面往往常常动怒呢，他怎么样呢？他就在公开生活里面呢，就是想用一些方法去补救一下。怎么样补救呢？啊，有些基督徒真是这样子的吧？他往往知道自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私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怎么多奉献几个钱呢？啊，他以为他多奉献了几个钱，甚至在教会里面多做一点事，为教会多做一点事。他就以为了将功赎罪啊，但是耶稣怎么样说呢？耶稣说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呢，23节耶稣怎么样说呢？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啊，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看，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在祭坛上，就是在圣殿那里的那个祭坛呢。圣殿的祭坛献礼物，那是公开的生活啊。很多人呢，在私生活里面呢，常常呢惹别人怀怨，惹别人动怒啊，跟人家过不去。但是呢，他往往呢以为在公开的生活、宗教生活上啊，做几件好事啊，多奉献几个钱呢，那耶稣就会原谅他了，啊、他的罪也就补过来了啊，神就悦纳了。但是耶稣说不是的。神不悦纳这种的礼物啊，怎么样？耶稣怎么样说呢？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这是先后的问题啊啊！就是说你假如想奉献了，你等一下才奉献啊。假如你想起在家里面你跟人不好啊，太太、丈夫、儿女、兄弟姐妹等等啊，在家里面。因为你曾经常常用语言的暴力啊，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啊不和好，那耶稣说，请你先不要奉献，先跟弟兄姐妹和好啊啊，这样子呢，好过你的公开的宗教仪式啊，奉献啊，做礼拜啊，侍奉啊，领唱诗啊，领祷告啊，等等啊。那个耶稣说不是最要紧的啊，应该是你的私生活是最要紧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讲到这一点，我就叫大家悔改。我劝大家，我说你们在教会里面，假如你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是过不去的，你们现在就要走过去向他道歉，走过去，起码你对他说神祝福你啊。我说有人假如来到你的面前说神祝福你，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接纳，你就说谢谢你啊，这样子你们重新和好啊。那么当时呢，就我看见有一个姐妹跑到另外一个姐妹那里拥抱她，说神祝福你。那么那个姐妹很奇怪，就说哦，原来你生我的气，我都不知道啊。那么她也说谢谢你。那么后来这两个姐妹在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个生另外一个的气，她。几年来他竟然不知道啊，但是感谢主啊，他们在那一次呢，他们和好了啊。好啊，最后啊，你发现呢，讲到这个私生活啊， 耶稣还讲到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对头啊，25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啊，等等啊。换句话讲，这个对头是谁呢？在当时啊，常常看见的吧，这个对头可能是与你一同工作的那个同事啊，跟你一同打鱼的那个渔夫等等。那么在城市里面呢，这个审判官呢，往往在一个城市里面。那么在以色列呢，常常可以看到呢，大家因为金钱的问题，你欠了我的钱没有还啊，或者说你以为还了我，但是我认为你没有还够啊，等等。他们两个呢就争吵起来了，争吵起来呢，在路上啊就越吵啊，就越气，越吵就越厉害啊。所以25节那里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是两个人走路走到城里面，走到那个审判官面前啊。主耶稣就说，假如你们两个是过不去的，你们是不和好的，你们应该怎么样呢？马上和好啊。当然耶稣就是在这里假设了其中一个真是欠另外一个的钱啊，所以他就说26节，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啊，说你真是欠人家的钱呢，你要还人家的钱呢啊。假如不是的话呢，到了审判官那里啊，往往啊那个局面呢就很难收拾了，往往就是越来越无情了，往往就是一文钱那么小啊，那么少的东西啊，对方还一定要你还的啊。假如没有到审判官面前呢，还比较容易哦啊，你一文钱、一分钱还是一毛钱啊，对方往往就说啊，算了算了，那几个钱算了。但是假如你不跟他和好呢，到了法官的面前呢，对方就很硬了，一点情都没有了。我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啊，就是现在往往很多人闹离婚了啊，有一些律师啊告诉我，他说他们最怕办那个离婚的案件，因为怎么样呢？离婚的时候呢，当两夫妇决定要离婚的时候呢，往往两个的感情已经是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啊，那么连一点点东西都要争的啊。所以呢，这个律师啊，他说虽然他们来我这里办离婚的手续，我赚了他们一些手续费，但是呢，我看着他们两个那种争吵，那种无情的态度啊，我这是很难忍受得住的。有一个律师告诉我，他说有两夫妇啊，当然是比较富有的，是在外国啊，他们两个要离婚了。啊，离婚的时候呢，啊，在那里争啊，啊，争夺他们的财产啊，那么连什么东西都要分，都要平均分的。那么他们有一部车子，在外国都有车子的啊，有一部汽车。那么那部汽车也不是太贵的，但是这个太太呢，一定要这个丈夫把这个车子也卖掉，不光把房子卖掉，把什么什么都卖掉。车子一定要卖掉，然后这个金钱呢就两个平均分了。这个丈夫的意思就是说啊，车子我要了，你要这个我要那个，那就行了，不需要每一样东西都卖了。但是那个妻子坚持一定要卖掉啊。那么好了，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丈夫呢真是把这个车子卖掉，他卖多少钱呢？卖1块钱。你说这个车子哪值1块钱，他就卖1块钱。啊，1块钱，他说真是卖了1块钱。那么那个买车的这个人就占了很大的便宜，他说，哎，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好的事啊？他真是用1块钱把这个车子卖掉了，卖掉了，那么就每人分5毛钱了，就这样子了啊。你看这是多么叫人家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丈夫就情愿把这个车子便宜的卖啊，情愿我得的只是得到5毛钱，我也不让你得到什么好处啊！这就是怒气啊，在那里在产生的作用啊！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啊，我们要与人，特别是与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与我们的同事们和好啊。你说在路上啊，走到这个法官的那里啊，有没有这种事情呢？有 啊，现在还有的。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见过啊，我在走路回家的时候呢，在我面前呢就有两个男人在那里争吵，他们为了什么争吵我都忘记了，他们争吵得很厉害啊，差不多要打架的样子啊。哎，刚好呢迎面来了一个警察，警察就是公安啊，公安人员。他们两个说啊，对了，正好啊，他们两个就对这个警察说，他说他怎么怎么样啊，另外一个是说他怎么怎么样对我不起啊，在这个警察面前就争吵起来了。那警察说什么呢？就警察听了一会儿，警察就说，他说我警告你们啊，要不然你们现在的你们两个就和好，不是的话我就把你们两个都抓到警察局去，看你们到时候有什么下场啊。就警察那么一说呢啊，其实我虽然是小孩子，我也知道他们两个争吵的事情啊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就警察这么一警告呢，哎，这两个人呢，我在后面看真是很滑稽的。这两个人马上就和好起来了啊，马上就握手的，哎，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啊，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算了，哎，也对对对，其实不过是小事而已啊。这两个人马上就自己在那里说呢是小事而已，两个人就握手了，就在这个警察面前就握手了啊。我在后面看呢，我感觉到真是很可笑的啊。其实他们争吵的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人的怒气就是这样子，因为不肯让步啊，不肯和好呢，就差不多要到警察局去。那么这个警察我感觉他也做得很好，他在他看来那么一点小事情，你们两个就要闹到警察局去了，他就警告他们。他一警告一下呢，这两个人也聪明了，马上就和好了，就印证了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说还不如现在和好啊。啊，好了，我们回到这一点的里面啊，就说耶稣讲到伦理啊，要在私生活里面行出来的，私生活比公开的生活重要啊。我们现在从第二方面看这个基督教的伦理啊，就是动机比行为更重要啊，动机比行为更重要。我们看刚才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节那里讲到这个奸淫的问题啊。那么不可奸淫呢，也是十条诫命之一啊。那么比较杀人来说呢，犯奸淫的人呢就比较多了，在犹太人当中啊，但是仍然好过外邦的啊，在外邦的更厉害了啊。那么犹太人怎么样解释奸淫呢？奸淫就是行为上的通奸啊，这个是奸淫啊。但是对耶稣来说呢，比行为上的通奸呢最重要的，更重要呢还是这个动机的问题。所以耶稣在28节就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耶稣这句话啊，我们做男人的我们都听得很清楚啊，我们听到耶稣这句话心里面都感觉到很怕的。哎呀，这真是太厉害了，这句话啊，我们做男人的这是很容易啊，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是漂亮的，这个女人身材好的，很容易一不小心呢就会动了淫念啊，所谓想入非非啊。那么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30节那里提到的，他叫我们用一个很极尽的方法去处理啊。他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啊，丢掉啊，30节，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哎呦，你看耶稣这叫我们用这种方法去处理我们的罪啊。耶稣没有说啊，慢慢来啊，你现在不行，不要紧啊，慢慢成长就可以了啊。当然，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去理解啊。假如按照字面去理解这两句话呢，那我们就糟糕了。我今天呢，我们的右手、左手、右腿、左腿、右眼、左眼啊，甚至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都要砍下来了啊，那我们就不是个人了，个个都残废了啊。甚至连我们的心也要挖出来了，因为我们的心往往犯罪啊。耶稣这样说了， 并不是要我们字面的去理解他的话啊，但是耶稣却显示了我们需要很极尽的去处理我们的罪而且是要很决心的很决绝的这样子的啊。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一个人我们叫俄利根啊，他在主耶稣以后300多年的一个人啊，是个基督教的领袖。这个俄利根呢他就是很彻底的，他真是把自己阉割了，因为他不想再犯这个奸淫的罪啊，可能是在动机上有犯了奸淫的。那么这个是教会历史读过教会历史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是我佩服这个人的决心那么当时的人呢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奸淫呢？他们很想去就是动另外一个女人的脑筋，他们就把这个在条文上啊做文章了让这个离婚呢合法化啊我们可以看看生命记24章那里，生命记24章第一节啊，那里怎么说呢？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么这里说明啊，说一定要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啊。但是慢慢演变到后来呢，很多人就是什么都是不合理。他煮饭煮了一顿饭不好吃的，我也说是不合理的啊。这个不合理啊，就是自己来决定了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那么往往他们呢就是写个注重什么呢，注重我写个休书给他就可以了，就把这个因为自己想犯奸淫啊，自己也有太太，那怎么样呢，就在律法上就在条文上做文章啊，让自己的行动呢合法化，而其实呢这个动机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所以耶稣后来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都说明，他说不可以离婚啊，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动机啊是最重要的奸淫其实是心里面的淫不是我们外面的外面是一个外面的行动是心里面引起的啊。我认识一个美国人，他以前是吸毒的，后来他做了一个基督徒，他就不吸毒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戒掉你的毒瘾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一天服一天他用英文讲的 day by day day by day 就是一天服一天，他不是说我现在决定以后不吸毒，他不是这样说，这个因为你说你现在决定以后不吸毒是很困难的，他说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说我今天不吸毒。你今天不吸毒比较容易是不是？你说你以后一辈子不吸毒那就比较困难。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今天不吸毒，那么明天呢我又再从头来过，主啊求你帮助我今天不吸毒。他就是每天做这个决定啊，用一个好的习惯。还有怎么样，他说我每天敬拜，他会弹琴的，每天弹琴唱诗就敬拜神，用一个好的习惯去取代以前那个不好的习惯来。他说吸毒啊其实是个心瘾在这个内心的问题所以他的内心去敬拜神呢，他就这个毒瘾呢好几年他就戒除了，以后没有再吸毒了。好，这是第二方面，就是动机比行为更重要。第三方面呢就是真诚比行事更重要这个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3节那里33节开始讲到启示的问题这个启示呢在利未记第19章12节讲到我们不可以只做神的名起假誓民数记那里30章1节开始也提到我们向神起誓之后呢不能食言就是要兑现的那么这个启示到了耶稣的时候呢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们指着很多东西都可以启示，他们指着圣殿可以启示，他们指着圣殿那个金也可以启示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指着我们的头来启示，指着这个天有启示 只是那个打雷，那个雷有启示等等啊，成为一种形式了啊，形式啊。那么耶稣在这里啊，并不是针对你启示是真启的是发的誓是真誓还是假誓，耶稣的是针对啊这个形式与内心的问题啊，外面的城市形式重要呢，还是里面的真诚重要呢？所以耶稣呢就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的话啊，就是37节那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是说你内心的真诚啊，比较你外面的形式，你到底是讲什么话呀，你指着什么东西启示啊，那个更重要啊。所以呢，一个人假如永远说诚实话呢，有一个专家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好啊。假如我们永远说真话呢，我们就不需要记太多东西。因为你假如常常说假话说谎话呢，你往往你要有惊人的记忆力啊，你才能够有资格说谎话的吧。因为你要记得，哎呀，我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啊，你要记得。假如不是话呢，你讲了你就忘记呢，后来你被人家抓住你的把柄了。所以你要有惊人的记忆力，你才有资格说谎话的。那假如你永远说真话呢，你根本不需要记什么，因为你永远都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你都是这样讲你就不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去记什么了啊。好，今天我们看见了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是注重内心的，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发自外表的形式，不是满足了那个形式那就算了，是第一方面是私生活比公开的生活重要这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要紧不要在教会里面做好人，在家里面就做坏人啊。第二方面，我们的动机比我们的行为更重要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只是在外表上做一点事给人家看我们的内动机往往是不好的。第三就是内里的真诚比外面的形式更重要永远说诚实话永远说真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记什么了，因为我们在任何的场合对任何的人，我们都是讲同样的话。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我们下次再见。
神要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使他渴望在我们心里找到一个住处。然而，我们也必须是爱他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求神赐给我们一颗爱神爱人的心，并且经常在爱神爱灵舍的事上呢操练自己。是的，爱可以使神乐意与我们同住。还有什么事情比神住在我们心里更奇妙呢？亲爱的朋友，明天张老师将谈《基督教伦理学特色三：自由》，别错过了。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